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深入聊一聊，你带来的这份关于也门内战的资料。这场冲突从2014年开始算，到现在已经是2025年12月了，哇，持续了超过11年。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就是一场简单的两方对峙，但看完资料才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它更像是一个国家被一步步撕裂的过程。始于内部矛盾，然后被地区大国的博弈给彻底点燃，最后变成了一场毁灭性的人道灾难。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梳理清楚这场被遗忘的战争里到底谁在跟谁打，为什么打，还有这对也门人民意味着什么。
你用被撕裂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准确。这份资料描绘的正是一个曾经统一的国家，怎么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势力范围，而且每个势力的背后都有外部的力量在角力。要想看懂今天的乱局，咱们必须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资料里说，转折点是2014年，一个叫胡塞武装的组织占领了首都萨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
胡塞武装，他们的正式名字叫安萨尔安拉，是一个根植在也门北部的宰地派什叶派组织。要理解他们的动机，得稍微看看历史。宰地派在也门其实有过几百年的统治历史，但是在1962年共和革命之后，他们就感觉自己在新政府里被系统性的边缘化。
原来有这么深的历史根源。
对。这种长期的不满，再加上当时民众对政府腐败、经济不行，尤其是那个修剪燃油补贴的政策，普遍都非常愤怒。2014年，这股愤怒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抗议浪潮。胡塞武装呢，就利用了这股民怨，在9月份很快就进入并且控制了首都萨那。最终，当时的总统哈迪被迫下台，然后逃走了。
我明白了。所以冲突的起点是内部矛盾，一个感到被边缘化的群体借着大家对政府的不满发动了一场政变，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政府，胡塞武装控制着首都，而国际承认的那个政府流亡在外。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好像远不止这两方在打。
是的，如果觉得这只是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的战斗，那就想得太简单了。战场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多方混战。资料里很清楚地列出了至少三大本土势力。第一，就是我们刚说的控制着首都萨那和北部人口密集区的胡塞武装。第二，是国际社会承认的那个政府，现在由一个叫总统领导委员会，就是 PLC 来代表，背后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在支持。
好的。
第三股力量，也是这几年变数最大的，就是南方的南方过渡委员会 STC。
STC， 他们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对吧？目标是要独立。
没错，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恢复南也门的独立。
讲到这些不同的派别，你资料里有一个关于2025年12月，也就是这个月的最新动态，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关键，它好像几乎是重塑了整个南部的力量格局。
对，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进展。就在12月初，南方过渡委员会 STC突然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控制了包括哈德拉毛省和马哈拉省在内的几乎所有前南也门的领土。
哇，这么快？
快得惊人。到12月9号，他们就声称已经掌握了前南也门超过90%的人口。更关键的是，也门全国80%以上的石油储备现在都在他们手里。
控制了80%的石油储备。这听起来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这简直是经济上的将军啊。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当初不是作为盟友一起介入战争的吗？现在阿联酋支持的南方势力大获全胜，而沙特支持的那个 PLC 政府几乎成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对盟友在也门的目标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一个想要统一的也门，另一个反而乐于看到它分裂。
你的观察一针见血，这正是当前局势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STC 的胜利普遍被看作是阿联酋战略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是沙特野心的一次重大挫败。 两国最初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就是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胡塞武装。但随着战争拖长，他们的利益分歧越来越明显。沙特希望维持一个统一的也门，作为他南部边境的一个战略缓冲。而阿联酋呢，通过支持南方势力，确保了自己在红海和亚丁湾这些关键航道上的影响力。
说白了就是各打各的算盘了。
确实像是在下两盘完全不同的棋。
要理解这些外部玩家为什么能插手这么深，我们可能得把时间先拉回到2015年，他们最开始是怎么入场的。
在2015年3月的时候，胡塞武装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控制全国了。当时逃到沙特的总统哈迪就正式请求军事援助，于是沙特阿拉伯很快就组建了一个以他和阿联酋为首的九国联军，发动了代号
果断风暴。
对，果断风暴军事干预。他们的公开目标就是击退胡塞武装，恢复哈迪政府。而且资料也明确指出，美国和英国从一开始就给这个联军提供了关键的后勤、情报，还有武器支持。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核心角色，伊朗。这场战争经常被称为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关于伊朗的角色，有一点好像很微妙。似乎没有证据说伊朗军队直接在也门参战了，但所有人又都把胡塞武装看作是伊朗的代理人。
这就是这场冲突的复杂之处。资料里提到，外界普遍指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向胡塞武装提供了从导弹、无人机到军事顾问和训练的全方位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公开表达过对胡塞的精神支持。但同时呢，也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本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本土根基，他们大部分武器其实是从黑市买的，或者是在战场上缴获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关系？伊朗是在幕后操纵一切的那个傀儡师呢，还是说他只是很聪明的在支持一个行动，恰好符合自己利益的独立组织？
这两种看法可能都有道理，真相也许就在两者之间。伊朗毫无疑问是胡塞武装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没有伊朗的技术和武器，胡塞武装不可能对沙特腹地构成那么大的威胁。
这倒是。
但要说胡塞武装完全听命于德黑兰，可能也夸大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资料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复交协议。据说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伊朗承诺停止武装胡塞。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支持似乎并没有完全中断。
这就说明大国之间的协议未必能完全左右战场上这些组织的实际行动。
正是如此。
当这些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在也门这块棋盘上博弈的时候，棋盘本身，也就是也门这个国家，正在被彻底摧毁。我们来谈谈这场战争的人道主义代价吧。资料里的那些数字实在是让人不忍卓睹。
这确实是这场冲突最黑暗、最悲惨的一面。联合国已经连续好几年都称它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看几个核心数据啊。到2021年底，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死亡人数就超过了37.7万。
37万多。
而这里面有一个更恐怖的细节。
是什么？
死者中有将近70%是5岁以下的儿童。
70%是儿童？天哪。
我还看到拯救儿童基金会有一个估计，说仅仅是在2015到2018年，就有大约85000名儿童是死于极度的饥饿。这个数字真的让人难以想象。这清楚地说明了一点，这场战争最致命的武器根本就不是子弹或者炸弹，而是饥饿和疾病。当一个国家的供水、医疗和粮食系统被摧毁，造成的间接死亡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直接伤亡。
完全是这样。战争摧毁的不仅是生命，而是维持生命的一切基础。医院被炸，学校停课，水处理厂也无法运转。资料特别强调，也门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和环境危机，干净的水成了奢侈品。
这直接导致了疾病的传播。
对，比如霍乱，这种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大规模爆发。 截至2021年，一次霍乱病例就超过了250万。
同时，超过400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失学。这不仅仅是人道危机，这是在系统性的摧毁也门的未来。整整一代人正在虚语中迷失方向。
在这么惨烈的局面下，难道就没有过和平的希望吗？国际社会做了哪些努力来阻止场灾难？
尝试当然有过，而且不止一次。资料里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节点，比如2018年的斯德哥尔摩协议，当时各方同意在关键的港口城市荷台达停火。
荷台达就是那个人道救援物资进入也门的生命线。
对，还有2019年为了调和南方内部矛盾的利雅得协议，联合国特使也一直在穿梭我旋，还促成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战俘交换。
但听起来，这些努力都像是给一个千疮百孔的病人贴上创可贴，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是的，迪日，各方的核心诉求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们背后的外部势力也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结束战争。每一次停火都非常脆弱，很快就被新的冲突打破了。而现在，随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2025年12月几乎实现了南方的独立，和平的前景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就是胡塞武装在北方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南方的 STC 也在阿联酋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而那个国际社会承认的沙特支持的 PLC 政府控制的领土和实际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一个统一的也门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
从现实来看，也门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任何想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也门的和平方案在今天都显得异常困难。未来的路径可能是长期的分裂和低烈度的冲突，也可能是在某个时刻，各方被迫接受国家分裂的这个现实。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苦难都远未结束。
通过今天的梳理，这幅画面确实清晰了很多。一场始于国内社会经济矛盾的抗议，迅速被教派冲突和地区大国博弈所利用和放大，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了一场无尽的灾难。
是的，总结来说，也门内战就是多重矛盾的致命交织，有北部的宰德派对中央政府的历史积怨，有根深蒂固的南部矛盾，有沙特和伊朗争夺地区霸权的代理人战争，还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极端势力在混乱中滋生。而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普通也门人，尤其是儿童，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输家。
最后，我们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这份资料详细列举了冲突各方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从沙特联军对平民区、市场和婚礼的空袭，到胡塞武装使用儿童兵和围困城市。当一些外部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向冲突的一方或多方出售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元的武器，并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的时候，那么他们对于这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这或许是理解这场被遗忘的战争背后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